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欢迎来到享受每一天的生活，很高兴你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我相信神的话语会让你比任何时候都更享受生活。我们要继续谈昨天的主题，希望你昨天收看了本节目。若是没有，你马上也会知道我所谈的主题是与神同心，意思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，无论是否看得见，是否感觉得到，是否有道理，我们就是要相信神的话语。除非我们停止质疑所有的事情，我不明白这件事，这完全没道理。好吧，虽然神说的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，但我们不一定非要搞懂后才去遵从。我不懂电力，但是我会使用它。我不懂地球重力，但我很高兴它存在，因为它能让我的双脚一直站在讲台上。神奇的是，在自然界中有那么多我们利用并接受的东西，却是我们看不到的。但当谈到神的话语和他的应许时，我们却希望能够看见和感受得到。几年前，我不得不下定决心相信神的话语，我要相信他的应许，为了与神同行，这也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就需要与神同心，这就是我们昨天谈到的。对于你的过去，你与神的看法一致吗？你如果以为过去所犯的罪和错误悔改了，圣经上说，神会赦免我们的罪。圣经甚至说，神为自己名的缘故赦免罪。我很喜欢这一点，我经常告诉大家，如果有人伤了你，帮自己一个忙，原谅他。或许他们不值得你的原谅，但你配得自由，你配得平安，也配得喜乐。圣经上说，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，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仍念念不忘别人过去对我们所做的，甚至是自己做过的事情。神希望你明白，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真的无法重新来过，只能从中吸取教训。这是最聪明的做法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我认为他使万事互相效力的做法之一，就是帮助我们学习不再重蹈覆辙。我再分享一段跟放下过去有关的经文，就要来谈神对于我们未来的看法。使徒保罗说，我只有一件事。像使徒保罗这样写了三分之二新约圣经的人，如果他说，听着，我只有一件事，那我会想听是什么。我心里想，如果有一件事对保罗来说那么重要，我当然想知道是什么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十三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达到目标了。保罗是在谈朝完美目标前进这件事。我仍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。他说，耶稣为我而死所要我得着的，我都想要。我们也应当如此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我很高兴里面有努力这个词，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努力。我们有一个仇敌，我们有一个仇敌，就是魔鬼，他一直在追逐我们，想要夺取我们的信心和喜乐，他想要让我们害怕。我们必须具备一些抵抗力，这不代表我们必须过着痛苦的生活，我们可以住在神的安息中。神已经赐给我们胜过仇敌的权柄，但我们必须使用它， 不能让他睡着。所以停止活在过去，因为神不在那里，他是伟大的我是，不是伟大的我从前是。我们现在来谈谈你的未来，对于未来你与神的看法一致吗？耶利米书29:11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那么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？你说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想法，也许每天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。不对，你对未来要有梦想，对未来要有盼望和计划。即使你的计划不是很具体，不知道要做些什么，至少你可以说，我相信我的未来会非常美好，美好的事情将会临到我，神对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我常常会告诉别人，早上起来应该说，今天会有好事发生在我身上。有时当你有一个很糟糕的过去时，你会很难相信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，神希望你相信你的未来将会发生美好的事情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你现在很抑郁，很难过，你没有喜乐，心态也不正确，因为你的想法总是一成不变。没关系，你只要坚信相信美好的事情将会临到你，神对你的未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？以西结书37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宣告我们的未来。宣告的意思是说出来。还记得我昨天提到圣经罗马书4:17说，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当神计划做一件事时，在他还没发生前，他就把他说的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，仍旧可以说美好的事情将会临到我。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可以说些什么，为什么不说些好话？如果你已经遇到不顺心的事，为什么还对自己宣告更不好的事呢？何不说些正面的事呢？所以我很久以前就学会这个功课，有些人把向神要就必得着称为福音，我跟我现在这里说的完全不同。我说的是说上帝说的话，与神同心。神没有说我们都会成为亿万富翁，所以我不能到处说我会成为亿万富翁。但我可以说，神对我的未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因为这是他所说的话。我可以说我在基督里已被神称义，因为他说我在基督里已被他称义。我可以说我的罪被赦免了，因为神说我的罪被赦免了。我们需要说神说的话，而不是重复仇敌放在我们脑中的谎言。以西结书37:10，以西结显然被圣灵充满，带到枯骨的平原上。他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骨头通常指已经死的东西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是知道的。换句话说，以西结想要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没有能力使他们复活，但是神啊，你是无所不能的。神又对以西结说，请听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。所以神要他向骸骨说话，发预言的意思是说出来。于是他对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请记住，我说的是发预言神说的话，而不是发预言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我们要发预言神说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我认为以西结可能觉得站在骸骨堆对他们说话很愚蠢。当神开始教导我大声说出神的话，或发预言，或说出在我生命中还没有实现的事情时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愚蠢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已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承认，意思就是按照神的话说话。我经常宣告神的话，因为我希望神话语中的应许都能应验在我生命中。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第九节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一开始以西结是站在堆满了骸骨的平原上，最后是看见一支极大的军队站了起来。以下这个例子也许有一点蠢，比方说你有很多财务上的问题，经常跟人谈论你很穷，你负债累累，你的银行账户透支，余额不足，还有许多的过期账单，经常接到债权人的电话等等，你不断重复说这些。吃午餐时也告诉朋友，一直在想这事，你何不想一个新方法，何不把支票簿拿出来，对着他宣告，说支票簿，我向你发预言，我所做的一切都会成功，我要遵从上帝，上帝也会回报我，我宣告我会有结余，会有很多的结余，我将会摆脱债务，还有能够捐给许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这就是我的宣告。我知道在座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已经疯了，也许你在想，我不想听了，这个女人是疯子。但我没有教导圣经范围以外的内容，我教圣经。如果以西结能对着一堆骸骨说预言，那你也能对你的支票簿发预言。记得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你说我看不到什么好事会临到我，我很绝望。好吧，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，大卫说，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你在相信什么？也许你现在破产了，但你相信你一直会破产吗？我记得以前常说，我们永远都不会有钱。每次我们有了一点钱，就有东西坏了，需要花钱修理。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房子和新车子。我那时的想法常常相信魔鬼说的。但后来我开始按照我现在教你们的方法去做。我们会忠心地遵守十一奉献。我相信自己付出的一切都会兴旺和成功。自从我以神的话为我的话后，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你如何评价自己？你的评价与神的一致吗？还是你根据别人对你的评价来看待自己？或是你觉得自己是怎样就是怎样？首先，神爱你，你应该说神爱我，他无条件的爱我，他以完全的爱来爱我，他创造了我，我不是一个错误。圣经哥林多后书 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许多人都在努力想要通过自己的行为被神称义。我就这样努力了许多年，但圣经中提到许多东西，神说我们已经拥有了。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人已坐在椅子上，却还在想怎么坐在椅子上。我要请艾琳上台来帮我，她要跟我一起表演搞笑，这是她的电视处女秀。现在你只要坐在那里假装一下自己很漂亮，就像圣经说，如果你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所以如果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那么你的未来应该会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圣经说，艾琳借着基督的宝血已经被称义，所以即使借着好行为也不会让他变得更有益。然而我们还是一直想去寻求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。所以艾琳，你示范一下已坐在椅子上却还在想怎么坐在上面。
好的。
哦，你怎么了？
我想要坐在椅子上。
有一点挫折感是吧？
很难。
你知道你已经被神称义，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停止这一切的挣扎了。
我正试着这么做。
你正努力这么做，对吧？
我在努力这么做。
哦，是的，我们很努力这么做，真的很难，
很难。也许用这个方式。
再试一下，也许是别的姿势。
也许是这样。
想象一下，如果一直试了三十年，会有多疲累？
我会精疲力
尽。精疲力尽，谢谢你。我希望这能帮助你明白。我以前都是自己示范，但自从变得比较成熟后，现在都请别人示范。他们可以拉伸自己的肌肉，而不是我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不是以前的旧人，已经是新造的人了。你已经在基督里被神称义。但你说，乔伊斯，等一下，我犯了很多错，怎能被神称义呢？因为神之所以在他眼中称你为义，不是因为你行得正，而是因为你爱耶稣，并且接受他做救主，而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，你在他的里面。神悦纳耶稣的献祭，并且印在你的身上。但这并不表示你还是不想做正确的事。但神有恩典，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行他还没有赐给我们的东西。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人，那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里面才有爱去爱别人。神说在生活中要行公义，那是因为他先称我们为义，并装备我们有能力行出公义的生活。当然我并不是每件事都行得正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比以前好太多了。因为我相信我已被神称义，以至于我想要做正确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糟糕的可怜虫，什么都做不好，那你的生活就会一直这样下去。让我告诉你，你不必活在过去，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等着你。你不是一个错误。你还在母腹中时，神就创造了奇妙精美的你。大卫说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。大卫很勇敢，他显然是在说我非常棒。我不会推荐你到处去告诉别人这句话，但你知道你是，我是说神在造你的时候行了大事。你有天赋，有才华和有能力，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。你不是一无是处，你不是一个错误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我喜欢这句， 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你我尚未度过的每一天的日子，都记录在神的册子上。所以别告诉我，神对我们的生命没有计划，因为他有的。他造我们不同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耗尽一生想成为别人的样子呢？要做自己，做一个独一无二、精彩绝伦的自己。你说，但我有许多缺点，但是你也有许多的天赋和才华。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看自己的缺点，却认为看自己的优点是错的？你知道吗？我虽有一些缺点和弱点，但我也有优点。有些事情我虽做不到，但有些事我能做。与其为还没达到的部分沮丧，我决定庆祝我已经达到的部分。我相信神也希望你这么做。罗马书12:4-7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。保罗接着说，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天赋，他希望我们不要互相模仿，而是一起合作。我们的身体不是，如果我的脚换上了一双新鞋，我的手不会嫉妒我的脚，但穿起来很费劲，我的手立刻就会伸出来帮我穿鞋。手不会说我不要帮你，我也要双新鞋，但没有得到，所以就不帮你。肢体不会这样，肢体中如果有某部分不舒服，整个身体都不舒服。如果小指头受伤，整个人都会痛。我们需要停止互相嫉妒，互相攀比，要开始互相关爱，并且相信圣经所说的话。你知道你有智慧吧？所以不要再到处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听不到神的声音。不要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，要说我听到神的声音。你说，乔伊斯，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听到神的声音，我甚至不知道你如何听见神的声音。你知道神怎么说话吗？是透过他的话语。他用以利亚听到的那种寂静而微小的声音说话，也有人称之为轻声细语领受。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的，但我们知道。上帝通过别人对我们说话，上帝经常通过我的一个女儿对我说话，她非常了解我，她理解我。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他会说，妈妈，我想这是你需要做的。果然答案是正确的。有时上帝会通过我们的环境说话。如果神不停地关上每一扇门，你想做点什么，但神把每一扇门都关上。如果你们的门被关无数次，那么你也许要考虑一下，这不是你该走的方向。神甚至会透过我们的渴望来向我们说话。先警告一下，我们要小心这个方式，因为肉体也有欲望。我喜欢做我现在做的事情，喜欢教导和正道，喜欢写书，喜欢服侍人。这也是对我生命的呼召的一种确据。圣经说我们受了恩膏，我们不需要努力想要被恩膏，因为我们已经被恩膏了。在我出来正道之前，我不必像以前那样躲在角落里让自己激动起来。我已经被恩膏。你问到底什么是恩膏？它是神与你同在和他能力的明证。我告诉你，恩膏越大，你做的事情也会越轻省。你已经被恩膏。约翰一书2:20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你不需要去求恩膏，你已经有了。圣经提到许多很棒的事情。我来读最后一段经文，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聚会。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在神所有的创造中，我们是佼佼者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，当你继续信靠神的话，并且用神的话来对你的生命和你的孩子发预言。你家里如果有小孩子，就要每天用神的话来为他们宣告。你不需要对他们，譬如说我的儿子萨米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将一生热爱上帝并且侍奉他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要时常不断地说孩子的好话，说你自己的好话，说关于自己未来的好话。要感谢神已经为你解决了过去的问题，你再也不用为那些事情担忧了。我问你，你愿意在生活中与神同行吗？如果你想与神同行，想拥有神要赐给你的东西，就需要与神同行。